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良友圣经学院先知书。先知书目前我们进行的是先知书第二部分的内容，我们谈到了哈巴谷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把哈巴谷书做一个结束，同时呢，我们也要进入新的一个单元，以西结书。以西结书，那么盼望弟兄姐妹，愿主带领我们在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有所收获，有所学习。那么林成也为弟兄姐妹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那么也非常欢迎你啊，可以来信向我来索取，向我来索取。当然在学习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困难呢，那么也非常欢迎你可以随时来信，我们可以借着信件的交流讨论，让我们的学习呢能够更有果效哈。其实不只是林成在这里做教导的工作，其实本身呢，我们都在圣灵的里面，我们一起学习认识圣经的真理。好，在还没有开始上课以前，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仰望主。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谢谢主带领我们在先知书课程里的学习。愿主也恩待我们，叫我们从先知的信息里，我们不断地被更新被提醒。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稍稍呢再做一点回顾。我们看哈巴谷书啊，我们谈到了哈巴谷书呢，我们提到了这个它的背景，同时哈巴谷书两段的一个对话呢，就是特别谈到这个先知啊对神啊提出这个苦难的问题，为什么神允许这个兴起这个更奸恶的国家来刑罚，神为什么兴起加勒底人。那么过去我们谈过呢，这个神用答复用答案来回应哈巴谷，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从哈巴谷书第三章开始呢，上次我们谈到啊，哈巴谷的一个祷告和颂赞，这是一个诗歌的题材。那么哈巴谷书第三章开始呢，是哈巴谷最著名的一个祷告和信心的凯歌了。那么哈巴谷书第三章一开始，他说求主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也就是说先知在心中有一个祷告，就是在历史以色列历史完结以先的审判以先呢，先知求神的怜悯。其实呢，这也是每一个历世历代基督徒我们心中的一个祷告。那么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哈巴谷书的一个信息的教训。哈巴谷书，当我们读哈巴谷书的时候，我们看这本书呢，主要的教训的重点呢，是在探讨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同时这也回答了今天很多人心中的疑惑和不解。那么先知的重点呢，原本是要维护神的公义。那么公义有一个原则，就是公义一定要刑罚罪恶。但是先知呢，在心中，在他的理性困惑中，他似乎不明白这个神公义的一个意义。似乎在他看当时的环境呢，罪人仍然猖狂。那么神的公义在哪里呢？神岂不是公义的吗？那么神如果是公义的，为什么容许这个加勒底人这样残暴之民来刑罚以色列人呢？那么神给他的答案是，第一就是时间的问题。神并不是不顾或者是纵容，只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虽然不是这个时间，但是呢，神不是迟延，而是要先知学习在信心的里面呢，来等候。第二呢，让我们学习的就是神的全能，这个权是权柄的权，神的全能和他的目的 不是人所能明白的。那么弟兄姐妹，这一点呢，当我们在读哈巴谷书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习很清楚的一点，就是神呢，他有他的绝对至高无上的主权，神的全能，同样他做一些事情都有他的一个目的。这些全能目的呢，不是今天我们人的理性能够理解明白的。但是先知的信息里面，我们也看见神的公义啊，终究还是会在历史中彰显出来。那么神的公义是什么呢？神的公义也是生活中一个道德的法则，也就是说罪恶一定有审判，但是有的时候甚至罪恶呢不一定等到神的审判，其实罪恶有的时候它本身呢就会让人趋向灭亡。但是先知哈巴谷里面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这是我们过去谈到的。那么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弟兄姐妹，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这个不是对罪恶解决的一种方法，而是一个途径。那么这个途径是一种有力的反应，也就是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一个真正对神的信靠，是始终如一的敬畏和专一。那么义人必因信得生呢，事实上在新约的里面，在改教时期马丁路德时候都反反复复地提到了这一节的经文，特别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解释了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意义。那么我们看出这节经文呢，在新约的意义啊，就是受了哈巴谷书的影响。那么使徒保罗在他谈到称义的道理的时候，很显然就解释了哈巴谷的信息。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义呢不再只是敬畏，这个义是什么呢？是指神的义，借着人相信耶稣基督加在一切相信的人身上，那么使人有称义的地位，那么这个也是救恩最根本的意义。所以新约中讲到的信呢，是相信信靠，这个信也是一种信实，或者说是一个忠实委身的意思。那么相信和信实啊，这个意义都是谈到神的信。那么信心是经得起任何环境的煎熬和苦难的高峰。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第三章，弟兄姐妹，我们看哈巴谷书第三章的经文呢，哈巴谷书第三章末了，第三章十八节，先知在这里就说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哈巴谷书在这里说，然而我要靠耶和华欢心，第三章十八节，然而我要靠耶和华欢心。弟兄姐妹，这是信心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则。哈巴谷书第三章，我们看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看这节的经文。这节经文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这是讲到外在环境消极的一个情形。但是先知在这里最后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十九节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么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信心的凯歌，这也是哈巴谷书最后的一个高峰。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研读完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先知不再直问神为什么，而是他真正能够透过信心的眼光看见神在历史中掌权。虽然有很多的苦难，虽然有很多的不解，虽然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在前面发生，但是先知明白一件事情，神仍然在历史中掌权。透过信心的眼光，义人必因信得生。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读哈巴谷书我们学习到非常宝贵的功课。弟兄姐妹，其实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在环境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这样的恩典，义人必因信得生，唯义人必因信得生，是不是？感谢主。好，那么谈完了哈巴谷书呢，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新的一个单元，就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 那么谈到以西结书呢，弟兄姐妹，你有什么感想呢？很多人很怕读以西结书，因为以西结书里面有很多的异象异梦，那么怎么样去解释这些呢？很多弟兄姐妹都常常有一些的困扰哈。那么先知呢，先知书啊当中有一些著名的先知，比方我们过去谈的以赛亚啊、耶利米啊，还有今天我们谈的以西结呢，这个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其实他们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有相同的次序。这个次序就是，第一就是针对以色列的预言，是先针对以色列；第二呢，就是针对列国的预言，列国的预言；第三呢，就是把安慰以色列的话语啊带到百姓的中间。那么我再说一次哈，第一就是针对以色列的预言，第二针对列国的预言，第三呢安慰以色列的话语。那么这样的次序呢，在以西结书里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先掌握一下他写作的一个背景，以西结他的一个结构基本上就是表现得很清楚。那么以西结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呢大概是和耶利米这个先知啊差不多是同一个时代。以西结这个名字呢，我们来看以西结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就是神是坚固的，或者说神坚固，神坚固。那么以西结呢，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三节，我们翻开圣经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三节，那么在这里呢就很清楚的把先知的出身呢告诉我们。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三节哈，这个这边提到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西部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你看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以西结他是一个祭司的家庭，出身祭司的家庭。那么他在这个30岁的时候蒙召做先知，也就是犹大王约雅金被掳之后的第五年。那么他的工作呢至少持续了22年之久。那么以西结呢，他身为祭司家族的一份子，所以在他的这个书卷里呢，他对圣殿的描述啊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有他的背景。还有呢，他对圣殿的摧毁呢也是特别看重。那么在主前597年呢，他和犹大王这个约雅金还有当时的一些贵胄啊一些百姓呢被掳到巴比伦。那么这段历史呢，弟兄姐妹，你可以参照列王记下24章10到16节的这段经文。那么这些被掳的百姓当时呢，这个巴比伦呢就把他们安置在加巴鲁的河边，所以在诗篇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这是当时被掳以色列人他们居住的地方，那么也靠近巴比伦当时的这个尼泊尔的一个村落。那么被掳后的第五年呢，被掳以后的第五年，以西结就蒙召做先知。此后呢，在被掳的人当中，以西结侍奉有20几年。那么在第一章还有29章17节都有这样的记载。那么以西结呢，在被掳的人当中呢，这群人原本是来自犹大的这个上流社会，他们原本可以享有特权，但是呢，他们却不理会先知的警告。他们希望被掳啊，只是很短的时间。他们以为呢，很快就可以回去过以前那种舒适安逸的生活，所以他们对先知的信息非常的反感，甚至呢，只把他当作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来闲聊。但是神很快的就证实先知本身的话，并且呢，被掳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圣城呢也将不会得到幸免。那么传统认为呢，这个以西结书啊，其实作者就是先知以西结本人。那么神在异象中向以西结显出了他的荣耀，为的是要他能够彻底领悟这位公义、慈爱和守约之神的圣洁。那么这是以西结书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个重点。那么待会儿我们休息一会儿，音乐过后呢，我们会继续来探讨这个以西结书的内容。 好，那么弟兄姐妹，请你翻开圣经以西结书啊。我们稍稍谈了它的一个背景，就是贝鲁时期的以西结书啊，是贝鲁时期的一个先知的一个作品哈。那么以西结书呢，是神特别记载神在异象中向先知以西结显出他的荣耀。那么以西结有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让以西结彻底领悟神的公义、慈爱和圣洁，他的全能。以西结是祭司，所以他的这个背景呢，帮助他当然明白律法，所以他是以祭司的眼光呢和立场来看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同样，以西结呢，他也是借着这个身份呢，提醒百姓要他们常常回想，回想什么呢？回想旧约的时代，神和百姓所立的约，所立的约。那么，这个西乃之约、摩西之约，神借着巴比伦的手将犹大人逐出巴勒斯坦地方。所以先知书啊，有一个特色，也就是事先呢，这个先知啊，常常会提醒一件事情，提醒百姓，告诉百姓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在被掳的过程中，以西结本人呢，也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呢，他也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以西结本身，先知本身呢，可以说是经历了整个被掳的一个过程。那么以西结的任务是什么呢？神呼召以西结，就是要向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人提出警告。那么神为了让以西结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那么同样管教也是出于他的公义和正直，公义和正直。好，那么我们稍稍来看以西结啊，他所传讲的信息呢，大概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谴责以色列人的罪恶，还有宣告神对罪的惩罚，宣告神对罪的惩罚。那么第二部分呢，主要是在犹大王国以后这个所宣讲的。那么这是在33章21节，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参照这段的经文。先知呢，为了安慰在绝望中这些以色列的被掳之民呢，所以先知开始第二部分呢，就开始宣布神的安慰、神的应许，表明呢，神并不是永远弃绝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呢，终究会得到复兴，可以重新回到故土。所以以西结书呢，大概他的信息呢，就可以分成这两大部分。那么特别刚才我们提到33章21节呢，这里特别提到说，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经被攻破。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城呢，已经被攻破了，犹大人已经正式亡国。但是这个以后先知的信息呢，集中在安慰和应许。好，那么这是我们谈到的以西结书的信息。那么我们看以西结书啊，这卷书的一个主题特色，以西结强调的是什么呢？以西结强调的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那么以色列所以被耶和华所弃绝呢，是因为他们犯罪，他们亵渎了神的圣名，以至于神的荣耀离开圣殿。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我们看以西结书第十章，我们先看以西结书第10章18节。以西结书10章18节，这边说，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这里提到了神的殿离开圣、这个神的荣耀离开圣殿。那么到11章23节进一步的描写什么呢？这边23节进一步的描写说啊，这个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你看前面10章是提到离开圣殿，从圣殿的门槛出去，那么11章呢，提到了神的荣耀离开这个城啊。也就是说，以西结呢一直强调神的荣耀是离开了以色列，离开了圣殿，离开了耶路撒冷。这也显明了一件事实啊，神的主权是无所不在。那么神他并不受限于耶路撒冷的圣殿，他可以因为百姓的罪而离开圣殿，但是同样神的荣耀也可以呢 亲临巴比伦，他以他的恩慈要来眷顾那些被掳的百姓，被掳的百姓同样也应许将来以色列能够得复兴的时候呢，神要亲自寻找失丧的羊，医治以色列被盗的病，那个时候神的荣耀要再一次重新回到圣殿。所以这本书呢，以西结书是以神在以色列中间重立他的圣所作为结束。那么在以西结书40章到48章这段经文，所以以西结书啊，主要的记载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倾覆，还有圣城的四周，列国的刑罚，以色列的复兴。那么以西结书啊，这一卷书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句，就是他们必知道我是神，他们必知道我是神。这句话可以说是以西结书的一个关键词要句。那么这句话在以西结书呢，差不多前前后后出现了有70次之多。那么先知的使命这句话呢，从这句话弟兄姐妹看见，先知的使命是要说明一个真理，就是选民被掳受苦的原因之一呢，是神的管教。那么这个管教为的是要使选民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那么也再一次说明呢，神的公义。那么被掳呢，是因为百姓的罪，但是另一方面，刚才我们说了是出于神的管教，但是同样他们可以借着这个被掳的事实明白神的管教审判，同样他们可以借此认识耶和华是神。那么被掳的苦难呢，使以色列人真正转离了偶像，真正转离了偶像，弃绝偶像。被掳之后，犹太人虽然仍然有其他的罪恶，但是真的从历史来看，从被掳以后，以色列人就再也没有敬拜其他的偶像。那么这是一个我们看见看起来是一个负面的，但是确实有一个正面积极的价值，就是以色列人经历了被掳的苦难以后，他们明白一件事情，是出于神的管教，以至于他们真正弃绝偶像。那么另外以西结呢，以西结书他特别强调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以色列之所以被耶和华弃绝，是因为他们亵渎了神的圣名，以至于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离开了圣殿。那么将来以色列得复兴的时候，神要亲自寻找失丧的羊，那么医治以色列被盗的病，那个时候神的荣耀将要重新回到圣殿。所以以西结书在40、48章呢，就是记载了神在以色列中间呢，重新要立他的圣所。那么以西结书啊，这个里面最常用的一个词啊，哈，大约有这个4个字，这个风或者说灵这个字呢，那么它有意思是指风、风向，哈，四风，哈，还有生命气息，还有这个灵等等。那么这些呢，是特别先知的一个蒙召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经历。那么，比方说这个灵是指的耶和华的灵，是指的圣灵。所以先知蒙召的时候啊，是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灵就进入我里面，灵就进入我里面。似乎这个灵呢，有一个无比神圣的力量呢，来推动先知来传达他的信息。那么这个说法只有在以西结书啊才有的。所以以西结书呢，可以说是解释这个灵或者说圣灵呢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卷书。那么当然我们也必须用一点时间呢来明白这些这个灵所代表的意义。那么这是我们看见以西结书啊它的一些特色，它的一些主题特色。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只有以西结书里面特别谈到灵，那么这里包括了有风向、狂风、四方的风、生命的气息等等。好，那么甚至以西结书里面这个有这个枯骨复生的这些意象呢，这些都说明了圣灵在以西结书里面是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这是我们谈到的以西结书。那么另外以西结呢，也是一个常常看见意象的先知，常常看见异象的先知。以西结书里面有很多丰富的预表， 有很多的比喻，很多的谚语。那么其中呢，我们把它归类有四个意象，十二个象征的举动。另外呢，书中啊还有五段信息是用比喻的形式来写成的。那么这个分别是在15章、16章、17章、19章，还有23章。啊，这个五段的信息在15章、16章、17章、19章、23章。那么以西结的信息呢，他特别看重一点，就是以色列是圣地圣城，和这个圣殿中的圣洁子民的身份。那么特别弟兄姐妹叫我们看见呢，以西结书所看强调的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不容许罪恶的。所以以西结呢，他特别强调圣地圣城，还有圣殿中圣洁子民的身份。那么弟兄姐妹，这让我们想到，当以色列人呢污秽了他们的敬拜，其实就是玷污了自己，玷污了圣殿圣城圣地。所以罪让我们与神远远的分开，我想在以西结书里面这样的一个主题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当以色列人犯罪离弃神的时候，圣殿被污秽，神的子民本身也沾染，也被玷污，被罪玷污，所以神只有离开他们。所以以西结书呢，我们可以看见全书啊是经过仔细的编排。那么以西结书呢，包括了三个部分的课题啊。第一，就是以西结宣告耶路撒冷即将陷落。第二呢，就是攻击外邦的这个信息，外邦的信息。那么在主前593年到586年，或者是说到耶路撒冷陷落的时候呢，先知啊，他主要的就是要传达犹大受审判的一个信息。那么所以预言同样这个审判的信息以后，以西结书里面也特别预言到以色列将来的复兴。所以从神学角度来看，神这个先知的事工呢，不单单是谈到被掳的陷落，但是同样也谈到了这个复兴安慰的应许。那么预言本国和圣殿的敬拜要恢复，那么这几个重点呢，就分别衬托出以西结书的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弟兄姐妹，谈到这里呢，我们稍稍停顿一下，让我们在还没有研读以西结书以先呢，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有一些的思想啊。其实圣经有一个原则，就是神是圣洁的。自古以来，以色列的百姓之所以受到审判、受到刑罚，最归根究底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罪。我们看在以西结书里面看见神的荣耀开始离开耶路撒冷，离开圣殿，离开这个山上。弟兄姐妹，这个神的荣耀离开象征一件事情，就是神不再与他的子民同在。弟兄姐妹，今天神与人同在，神乐意与人同在，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隔绝。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神的圣洁，神的荣耀，也让我们能够更加警醒在神面前，我们也愿意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今天的课程我们就进行到这儿。